不爱不缺席，亲情永不息。
神应许说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
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《父爱不缺席》，
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。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安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《父爱不缺席》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成明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父爱不缺席》。
是，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呢，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如何更好的跟孩子沟通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与孩子沟通的一些主要原则，这些原则呢，安好跟陈美兄呢，还是要带着大家再回想回想。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当你用了一种沟通方式跟孩子沟通的效果不好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灵活一点，再换另外一种沟通方式跟孩子说话。
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让孩子知道你很在乎他。
第三个原则呢，就是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更多的站在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生活，来看待他所经历的事情。
原则第四呢，就是好的沟通是需要时间的。
对，一句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，甚至需要长时间的沟通才能够明白孩子的内心所思所想。最后一个原则呢，就是要寻找沟通的好时机，就是要找机会。这个机会来了，恰恰是一个沟通的好时间好时段，那我们就抓住这样沟通的时机。这个就是与孩子沟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有几期节目呢，要跟大家分享跟孩子沟通啊，也有一些最基本的要素。换句话来说，在沟通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基本的活动或做法是不能够错过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分享分享跟孩子沟通的主要因素之一，倾听。
倾听是第一哈，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。另外两个要素呢，就是询问和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说一下倾听的重要性。
是，有一位作家，也是一位写了很多教导孩子书籍的一位爸爸，他说过，他说我读过很多关于倾听的书籍，我从这些书籍中呢，提炼出两句话，总结出来，倾听是如此的宝贵。这两句话就是，如果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倾听他们，孩子就会告诉你那些很重要的事。如果你现在不倾听你的孩子，就可能永远也不知道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孩子们根本就不会告诉你。这两句话呢，背后阐明的一个的基本原则就是，如果你想将来更多的听到孩子要说什么，你现在要做的最好的投资就是你要学会倾听。
这个是点点滴滴的堆积的投资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存款。这个是孩子在家里边成长的这18年里边慢慢的积累的。根据一项估计，在父母和孩子的谈话中呢，平均 90% 的时间都是父母在说，孩子说话的时间只有 10%。我们不一定要把这个倒过来，但是呢，至少孩子说话的时间呢是要占大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和孩子聊天的时候呢，要少一点去指挥，批判，少一点上纲上线，多倾听，多理解。
是的，仔细想一想啊，这个是我们跟孩子沟通过程中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孩子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，我们一旦看到了有哪些我们有过经历，或者是站在成人角度能给他们很好的指导的，我们就受不住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不停地说，告诉孩子你要这么做，怎么怎么样，多数的时间都是你在给孩子指导，再给他们建议，孩子可能就不想听这么多。他只是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或者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。结果呢，我们说的多， 批评的多，给的建议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上升很大的一个高度，跟孩子说这个事儿，你从小现在要不做，大了之后你要怎么怎么样。孩子一听到我们这样说话的语气，他们就很反感。所以说作为爸爸呢，我们要小心。还有的时候爸爸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我们都是解决问题型的思维啊。看到孩子一跟我们说话，特别是孩子带着一些疑问跟我们说的时候呢，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要给出答案，帮他解决问题，帮孩子搞定这件事儿。结果可能孩子只是想问问你的意见，他们自己能做，但是我们已经给了一二三四五好几个方案。这个时候孩子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的爸爸怎么这么唠叨啊，事儿怎么这么多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后面他就会越来越少的跟你沟通了，因为发现你说的太多了。
当然我们做父亲的哈，也是要去判断的。有些孩子他过来要跟你说一个事儿，说不定他就是有个问题他需要你搞定，那个是另当别论。但是如果这孩子过来是跟你表达一个情绪的，或者你听出来他在这个话里边是有情绪在里边的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就需要你听了。他不是需要你给他一个什么解决的方法，他只是要一个人来倾听他，然后呢让他表达一下他的情绪而已。
对，
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下个结论，或者说给他一个答案，你就借个耳朵给他说，儿子你说吧，女儿你说吧，我在听着呢，是咋回事。他就是要有一个人能够来帮他去认可他的情绪，然后呢给他一个同理心。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是不是解决问题啊，搞定就好了呀。
对，就是我们常常倾向于太想知道孩子想说什么，反而没有去听孩子正在说什么。所以说建议我们的父亲母亲呢多听。如果有停顿了，确定不了想要求你帮助，还是他只是在你这里寻求一个安慰，可以再补充询问一句，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还是需要爸爸安慰安慰你，你可能再问一句就更好了。还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清楚啊，孩子特别是带着一些激动的情绪来找我们的时候，可能真的就是我们需要安抚他情绪的时候。特别是孩子说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应当说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家的姐姐就常常带着情绪跟我告状，告他弟弟的状。因为弟弟现在正处于七八岁嘛，处于讨人嫌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。所以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弟弟常常就是要碰一下姐姐，拿姐姐一点东西，或者是跟姐姐开开玩笑，他就觉得这个是讨姐姐注意力，跟姐姐一起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对于姐姐来说呢，她需要有安静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，不喜欢弟弟常来打扰她，或者是常来碰她一下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弟碰了姐姐一下，姐姐非常不开心，就到我跟前来告状，爸爸我恨弟弟。如果我没有冷静下来听我的女儿说她恨弟弟讨厌弟弟，你想做一个父亲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这两个孩子不和睦，大的恨小的，姐姐恨弟弟，作为父亲总是希望孩子和睦，但是听见女儿这么说，我的直觉如果从血气角度来讲，我肯定就会批评她，你说什么话呢，你是姐姐，她是你的手足，你怎么能恨她呢？你怎么这样呢？我如果这么说，女儿扭头就会走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。起初当她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以这样的语气来批评回复她的时候，扭头就会走。我心里还想，我在纠正你不对的说话的这种方式语气，你还生气了，那沟通无效，然后父女之间也没有很好的安抚情绪。后来呢，我就发现他常常来跟我告状，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恨弟弟，因为过后情绪稳定下来，他跟弟弟关系又很好，那他跟我告状，那就是说明弟弟所作所为已经惹了他不开心了，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的情绪，他又想快速的让弟弟不要再对他有干扰，所以说他来向我求助，向我来寻求安抚。后来呢，我就变了一种方式跟他说话，我说你恨弟弟，他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？他说对呀，我刚才做作业他又过来碰了我一下。我说是啊，我也发现最近他经常这样，他已经到了七岁八岁讨狗嫌的时候。他 他一听我说草稿钱，噗嗤一下子就乐了。我说我目前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我说等他一会儿停不下来之后呢，我再找他聊天。我说你现在可以坐在我这儿写作业，我去看看他。他一看我认同他的情绪了，知道是弟弟不对惹他生气了，并且呢我也没有批评他，跟他一起来要解决弟弟这个问题，他情绪很快就平复了。我就是想跟大家说，有的时候孩子带着一些不好的说话语气，不好的说话的词语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首先不要被孩子所激怒，我们要保持冷静。
嗯，
先去分析分析为什么他这么说，为什么他说了这些话，背后他经历了什么，你要听他说完。
嗯，
然后我们再适当的问一些问题，帮助他把情绪处理好。
嗯，
情绪处理好了，你会发现很快关系就好了。
对，这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就是无论是孩子跟我们说一些很极端的话，还是妻子跟我们说很极端的话，我们都不要去从字面上去理解。字面上理解就是把那个抽出来说，诶，这种话不像话。
嗯，
你就去盯着他的字面上的话去责备他，或者是阻止他，往往呢就完全的没有抓到重点。因为他的重点是他在气头上，气头上说出来的话都可能有些极端，
对，
表达的那个意思并不是他说的那个意思，这就是倾听的一个艺术，你得听。同样是一句话，如果是他在平静安稳的时候，他郑重地宣告一个很极端的话，比如说我恨弟弟，哎，那个时候你就得真正的好好的跟他说说。
对，
但是他是在这个气氛情绪上说的话，你就不要当真。
对，
就是像阿豪说的，你要看他这句话后边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情绪，然后呢你去安抚他，认可他的情绪，或者是去同理他的情绪。他非常的生气，你可以说我如果是你的话我也会很生气的。
嗯，
跟他有同理心，然后呢让他知道你听进去了，知道你在这里和他站在一起了，
嗯，
就够了。他不一定需要你去说去把弟弟给骂一顿，不一定，他就知道一下。然后呢，你告诉他，我也会这么感受的，你一定是很生气，
嗯，
就是要跳出他那个情绪来。刚才你说的，你要非常的淡定、平稳的跟他说话。
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你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
嗯，
快快的听，就是要听得多，听得快，这样的话呢去揣摩，去思想听到的这些背后说话的人，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妻子，他们经历的处境倒是什么。
嗯，
然后再慢慢的去安慰他们。
嗯，
最好是不要动怒。
还有一个我想到的，就是在倾听的时候，你要听他几个字后边的语调和情绪，对吧？
嗯，
同样一句话你听所谓的弦外之音哈，他在说的这个内容之外的内容，你要听得出来，可以辨别，
对，
而不是只是字面上的那几个字。
所以说有人也说嘛，作为父亲或者是母亲，当你学会倾听的时候，你已经在改善你做父母的技巧了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我们常常的能够想着去倾听我们的孩子，多听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已经在成为更好父母的技巧上在进步了。
嗯，
我们下面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倾听给一个孩子带来多大的力量，这是一位美国的作家他自己的经历。这位作家呢叫埃里克·霍福，他1982年曾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奖，他是旧金山码头的工人，同时他也是哲学家和作家，甚至是在他成为作家、哲学家，在大学工作之后，他还在坚持做体力活啊，做码头工人。这位作家有一个奇特的经历，他7岁的时候呢，他的眼睛突然就失明了，看不到东西了。这个可能跟他幼小的经历有关，因为他自幼父母就去世了。15岁的时候呢，视力又突然恢复了。恢复之后呢，他就自学成才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在他成年之后，他就回忆他失明那8年时间里面，他感受到了倾听对于他来说有多么大的力量。 因为在他失明那八年时间里呢，有一位阿姨一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他回忆说，这个阿姨一定很爱我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，失明那八年是一段很快乐的时间。一般人来说，失明的时间多痛苦啊，但是他失明的八年时间，他认为是很快乐的时间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记得我和阿姨常常聊天，一聊天的时候我就开怀大笑，我一定说了很多话，因为阿姨常常对我说，哎，我记得你说过这句话呀。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我说过什么话，阿姨都会提醒我，哎，你记得你说过这个吧。现在想一想，她记得我说过的一切话，我这一辈子都觉得我的想法，我所说的话是值得被人记住的，就是因为这个阿姨给了我自信。
嗯，我们说的话，哎，别人有认可，别人有记住，然后呢，还会在以后说话的时间把它给引用出来，然后呢，给他有表达的时间。
嗯，
对他来说都是非常的难以忘怀的，因为是给了他自信，给了他快乐，给了他很多的喜乐，或者说给他带来的生命的这种力量啊，这是没法估计的。
对，因为这个背后表达了对一个孩子的尊重、喜爱。你想，一个成年人记住孩子说的话，
嗯，
首先他得多爱这个孩子，第二个他觉得这个孩子啊说的话很有道理。当他再跟孩子说，哎，我记得你说过这句话的时候，
嗯，
这个孩子立刻就觉得，哎，我被人尊重，我被人所爱，我被人所记得，这个给孩子带来的影响真的是深远的。
嗯，
我们说这个埃里克霍夫，我相信这个阿姨对他的鼓励，才使他日后真的能够常常的思考自己所说的话，思考生活中的这些经历，因为他成了哲学家和作家。
嗯，
这都是靠语言取得的成就，或者是靠思维话语取得的成就，所以可见这个阿姨对他的倾听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影响。
确实是影响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鼓励孩子来倾诉，鼓励孩子在我们面前表达，不要急着就反驳他，让他能够表达他的思想，可以委婉的去纠正，但是呢，不要纠正的没有兴趣和你再交流了。
是的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，就是给我们做父亲、做母亲的一个提醒：当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，如果不顺畅，我们不妨先从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做起。
嗯，
先不要着急说，就是听，带着欣赏、关爱去听你的孩子说话。
嗯，好。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
好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
下次再见。
当我悲伤难挨，诉不尽最深的悲哀，亲爱主，哦，我的主，恳求你倾听我的心，当我希望满怀，道不出最美的期待，亲爱主，哦，我的主，求你倾听我的心，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，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。Thank you. 伤难安，诉不尽最深的悲哀。亲爱主，哦，我的主，恳求你倾听我的心，当我希望满怀，道不出最美的期待。亲爱主，我的主，求你倾听我的心，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。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，
告诉我。
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那是我
最。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，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
圣经天天读，照亮心灵路。主话常默想，句句有祝福。
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。亲情的家人们好，今天我们跟大家灵修分享的主题是廉价恩典。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二章一节：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，年轻的路德中牧师迪特里希·彭霍费尔住在德国，出于一个基督徒的良知，他极力反对纳粹暴政，为此他被盖世太保逮捕，投入监狱。就在他所在的集中营即将被联军解放之前，1945年4月，彭霍费尔英勇就义，成为二战法西斯的烈士。在其代表作《做门徒的代价》一书中，彭霍费尔提出了一个新词“廉价恩典”，并对其大加批评。在他的笔下，廉价恩典是指只传神的饶恕，而不要求悔改，勤于为人施洗，却疏于教导，喜欢分享圣餐，却不愿意带领人认罪，不要求信徒完成个人认罪，就宣布其罪被赦。廉价恩典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恩典，没有十字架的恩典，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彭霍费尔认为，这是对圣经中恩典的扭曲，因为恩典原是指上帝充满慈爱，主动走进迷失犯罪的世人，虽然世人不配，他却不断向世人彰显其怜悯，将又大又美的祝福赐给他们。彭霍费尔对廉价恩典的批评是正确的，而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，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真正与恩典相配的生活。使徒约翰对此早有警觉，在他的书信中警戒众信徒说：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约翰并非苛求众人全然圣洁，因为他接着说：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。约翰是在提醒信徒，上帝赦免他们的罪， 不是要他们可以继续在罪里肆意打滚。约翰希望信徒摆脱罪的辖制，亲自体验到战胜罪的自由。为了督促信徒重视罪的问题，从罪的束缚里走出来，约翰特意提醒众人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当想到罪的代价就是死，想到主耶稣为承担我们犯罪的代价，自愿接受世间最痛苦的死亡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有谁还会无动于衷地继续犯罪呢？那么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享受脱离罪的自由和胜利呢？约翰提出了两个好方式。首先，我们可以通过在生活中遵行他的话语来表达对主耶稣的爱。因为经上记得说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其次，因为圣经上说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我们需要以主耶稣为榜样，在生活中努力效法他。做到以上两点绝非容易的事情，对于迪特里希·彭霍费尔也是如此。为了顺服跟随主耶稣，彭霍费尔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但是要使上帝的恩典不致落空，我们就必须按照门徒的标准来生活。上帝的恩典永远不可能是廉价的，无论是基督还是我们，都要为此付出宝贵的代价，且无论代价多大，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。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
敬拜你，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